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春天来了，春困也开始了，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最近这段时间的清晨时间一定是很难熬的。
阿呜啊，今天你上班为什么迟到？
报告领导，有人掉了100块钱。
所以你做了好事，替他找钱去了？
不，我一直站在他旁边，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找到那100块钱。
扣除当天绩效，已经效尤。
领导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领导开恩，领导开恩，我还有好多信用卡等着还呢。
小贾，你一向表现良好，从不迟到，怎么今天也犯迟到的毛病了？
报告领导，我在听故事。
你不知道上班比听故事要重要吗？
我知道，可那儿情况更紧急，杨六郎被困在天门镇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塌糊涂。你给我去写1000字的检查，写到我满意为止。
领导，哎，你好像开会迟到了。
哎呀，都10:15了，我怎么还没到会议室？我的天哪，我这个礼拜的绩效啊啊！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哎呀，这个迟到呢真的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啊，就特别容易赖在床上。那么我们现在人呢其实还好，因为你可以设一个闹钟啊，可以设一个不行就设10几个嘛。
是啊，
但是呢在以前没有闹钟的时候啊，人们这起床就更费劲了。所以今天行走世界，咱们先来说一说在没闹钟的时候人类是如何按时起床的呢。这俗话说得好，叫有志者事竟成。勤劳智慧勇敢的前人啊，也想出了很多能够按时起床的办法。咱们首先呢来说一个中国唐代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他呢是僧人一行，也叫做张随。
是的，这世界上最早的机械时钟呢就是他在725年的时候发明的，叫做水运浑天仪。它能够每隔一刻钟呢敲击鼓一次，也就是15分钟一次，每隔一个时辰，就是现在的2个小时呢撞钟一次。但是这个装置里的齿轮呢需要巨大的水力才能够带动，所以啊，一般家庭的卧室想要安装一个呢，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这房间呢首先得足够大。另外呢你还能够要容忍不间断的水流的声音。而相对于水运浑天仪这种早期的机械计时器呢，有的时候啊，哎，这硬着头皮上似乎效果也不错。
世界真奇妙。
在闹钟尚未出现的荒蛮时期，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采取喝水刺激起床法，以使自己可以准时醒来。当地印第安人中一支叫做苏族的部落，族群里的战士为了能够按时起床，就是靠严格控制睡觉之前的饮水量，达到睡不过头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决心，很有勇气，很有定力啊？
这也能想象是为什么哈。到了1787年啊，美国大地呢才出现了第一个闹钟的雏形。这发明人呢是李维哈钦斯，正是他发明了可供个人使用的家庭闹钟。不过这个闹钟呢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它只能在凌晨4点响起。当时的哈钦斯呢并没有考虑啊这个闹钟的商业潜质，所以呢也并没有申请专利，也并没有继续的改进设计。这闹钟响起的时间点呢满足他个人的工作需要那就行了。
那一直到1847年，法国人安托万·勒迪耶才申请了第一个机械闹钟的专利。闹钟响起的时间呢，同时也实现了一个自由调整的功能啊。但是啊，机械闹钟呢，并没有立刻就成为了流行，因为主要是这个新发明，高价格，一般的家庭呢，很难能够承受的。
对。
那么，一般的家庭怎么样能够做到准时起床呢？难道都是睡前喝壶水吗？当然，办法还是有的。你比如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呢，就一直存在着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人肉闹钟，他们的名字叫做敲窗人。
哦，之所以说这个性价比高啊，是因为啊，当时啊，敲窗人呢，挣着1个星期6便士的工资来叫醒他们的客户，而同时期英国工人呢，一周平均的工资水平大约是120个便士，也就是说拿出1/20给他就行了。这样的话呢，对比就非常鲜明了。每天早上，他们会按照约定的时间，拿着细长的竹竿、软锤游荡在大街上，去敲打客户的窗户。针对那些住在高层的客户呢，他们还发明了豆子枪，就是从这个竹管或者软管里吹出干豆子。那谁又来叫醒这些敲窗人呢？ 答案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敲窗人。
哎，所以这也挺有意思的啊， 是吧这个老行当啊。那么说到这个紧迫性呢，我相信迟到啊这还算不太紧迫的事情，嗯，啊，尤其是和接下来的这个事情相比。
是
作为天子居所的故宫呢，虽然表面上气势恢宏，但是啊生活在里面日子真是一点都不能轻松，
嗯，
除了各项的繁文缛节需要小心翼翼的处处遵守之外呢，各种的突发意外啊就像是悬在头顶上的利剑一样，随时都会要你性命。
是
迟到事小，危害最大的是什么呢？是火灾。
没错，这除了天灾啊，就比如说打雷导致起火啊，用火不慎呢，就是导致故宫失火的最重要的起因了。根据文献记载，明朝每年腊月24日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五，宫中呢搭起许多牌楼，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故宫里的建筑物呢都是以木结构为主体的，那在木结构中啊玩弄明火就很容易会造成火灾。这不，正德九年，也就是1514年的正月，宁王陈豪给皇帝献了一种奇巧的花灯，并且呢派人到宫中呢到处悬挂，这板墙上木柱上到处是灯，那一时走火了，就把乾清宫坤宁宫给烧光了。眼看着空中失火，火光冲天，明武宗朱厚照却高兴地说，好一捧大烟火啊，
这智商确实堪忧啊。
是啊，这到了明嘉靖年间，也就是1522年到1566年这40多年时间里，皇宫里面又因太监燃放烟火和用火不慎引起火灾，也达到了7-8次呢。
这个明清两朝呢是故宫主要的居住者，
嗯，
那么按照占据故宫的时间来算呢，其实啊明朝比清朝呢要短一些，
嗯，
但是火灾的次数却是比清朝多得多。所以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清朝的皇帝在防火这一点上呢已经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
行走小百科，
康熙皇帝是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达到了惊人的60年，但宫中失火的次数却是最少的，这主要就是归功于他非常注意防火的缘故。除了对宫中防火有严格的规定，并且设有专职的巡检火烛的太监之外，对失职引起火灾的人员，这惩罚也是极为严厉的。康熙18年，也就是公元1679年，太和殿失火，康熙皇帝就果断地将应该负责任的6个人全部处死了。以后的皇帝更是把康熙皇帝对于防火的态度当作祖训去遵循，一刻都不敢松懈。
除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处罚措施啊，必要的防火手段呢也是不可或缺的。
嗯，
首先啊就是象征性的手段，在大多数重要的宫殿中呢均有藻井，
啊，
所谓藻井呢也就是类似于天井一样设置在房顶正中的一种装饰啊，因为它的名字藻呢是海藻之意，
嗯，
井呢就是水井的意思，象征着水。因此啊在除了装饰作用之外呢，藻井最大的用处就是寓意防火，
就其实没什么用，对吧？那么另外呢，在故宫里面呢，几乎所有建筑旁呢都有大小不同的铁缸、铜缸，这是要真正派用场的。每尊大缸呢可以储水将近3000升，就如同一座座小的水库。有十几个太监呢是专门负责管理，每天派杂役从井内取水，一担一担的把缸给打满，要保证水质干净，没有异味。每到小雪时令呢还要例行设缸盖，那么盖中呢要设铁屉来放置木炭，以防止缸水冰冻，万一着火了，如果是一块冰的怎么用啊，
嗯，
对不对？那隆冬时节呢，属火处的太监们还会负责在缸底烧火，帮助这些缸里的冰呢给融化掉。
嗯，不过啊因为故宫内的建筑呢大多是木结构的，而且呢都是很高大，所以说单靠这些大缸储水呢其实也不行，还必须要有喷水的装置。
哎，
在乾清门、东华门、西华门等地呢就有一种专门的工具，被称为机桶或者叫机桶，一个是机器的机，一个呢是机动的机，
哦，
啊，但是都是一个意思。
是
从文献记载来说呢，它大概就是一种人工操纵的喷水灭火设备，靠人力呀把水压射出去。明清两代呢紫禁城火灾是很频繁，所以对于机桶的管理呢也十分重视，放置的位置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大内呢还设了一个机桶处，这个机桶处就在西华门内附近，掌管着机桶，并且呢还负责扑灭火灾的职务。
嗯，
那么其实这就是最初设立的一个专职的防火机构，
消防队。
哎，消防队。康熙年间啊，因为太和殿着火了，康熙帝呢颁旨加强防火工作，在机桶处的基础之上又设立了火班。
嗯
啊，
那当大火啊这实在大到机桶和大缸都控制不了的时候呢，就得依靠隔离之法来防止火势蔓延了。明清两代呢一共发生了20多次比较大的火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火势不是局限在乾清门以里，就是局限在乾清门以外。 从来没有内廷外廷一起来失火的。这背后最大的功臣呢，就是乾清门前的横街。那一旦内廷发生了火灾，这条宽达30多米的横街呢，就有效的能够阻挡火势蔓延。那么如果外廷发生火灾呢，也是以此类推。
另外呢，在宫中的建筑群当中啊，它还设置了不着痕迹的防火墙。这外形上防火墙看起来呢，就是一间普通的房子，梁、柱、斗拱等等等等的一应俱全。
是，
但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屋子里面所有材料都是用石头雕成的，没有一块木料。
是，
而且呢，这房屋里啊也不是空心的，而是填漆的严严实实的墙体。每座防火墙啊，南北长16米，东西宽77米，都位居要冲，既能够隔断南北向的火势蔓延，又能够把梁武和后三宫呢隔离开来。从设置的位置到造型结构的处理，都可以是称为独具匠心，非常的巧妙。
屋檐如悬崖，枫林如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
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物理上的火灾呢要防，但是化学上的很多火灾啊，咱们得让它烧得更旺。
化学上的火灾，
比如说坠入爱河，这爱火就不能扑灭啊。
你是说这个心里面出现了一些化学反应了？
对啊，
是吧？
在情侣的世界当中啊，仿佛满世界的花呢只剩下了一种，就是玫瑰。这也是爱情的代表吗？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是玫瑰，或者更确切的来讲是红玫瑰象征爱情而不是别的花吗？这个呢其实是源于一个美丽的古希腊神话故事。
美丽的爱神阿夫洛狄特爱上了美少年阿多尼斯。热爱打猎的阿多尼斯在一次狩猎中被野猪咬破了脚上的动脉，鲜血喷涌而出。阿夫洛狄特从远处听到阿多尼斯的惨叫声，不顾山谷里的白玫瑰的尖刺，一路跑去营救他的情人。带刺的玫瑰划破了阿夫洛狄特嫩白的皮肤，鲜血滴落在白玫瑰上，染出了血色的红玫瑰。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阿多尼斯还是躺在阿夫洛狄特的膝盖上死去。从此红玫瑰被用于象征爱情。
故事呢到这儿讲完了，可是知识还没完。你知不知道，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啊，这玫瑰呢也是拥有很多丰富的象征意义的，
是
绝不仅仅是用来象征爱情这么简单。比如说在1455年到1485年的英格兰，这就不一样了。
是
英格兰当时的这个王朝是金雀花王朝，它里面呢有两大家族为了继承权呢是陷入了混战之中。混战的双方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第三个儿子的后裔兰开斯特家族和爱德华三世的第四个儿子的后裔约克家族，
其实是亲兄弟两家，
是
吧？
由于这两家的家徽呢分别是红白玫瑰，就是一个红玫瑰一个白玫瑰，因此呢这场内斗也被称为红白玫瑰战争。后来啊，随着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和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呢，长达40年的战争也宣告终结了。为了使两大家族世代修好，亨利七世呢就创造出了一朵 都铎玫瑰、就是白玫瑰镶嵌在红玫瑰里面。那都铎玫瑰的样式呢，是当时都铎王室的象征，也成为了英国王室的象征，一直沿用到现在，还是英格兰的植物标志，代表着永恒和高贵的都铎玫瑰呢，也是从此成为了英国贵族所偏爱的一种服饰花纹。你看在这儿，它就是代表着高贵的贵气。
是的，那在英语单词中呢，有一个词组叫做在玫瑰花下 under the rose， 它其实啊不是那种特别甜蜜特别好的一个意思，相反它有着严守秘密的这个含义。这玫瑰花秘密的内涵呢，是起源于古希腊的传说。传说之中啊，这沉默之神哈伯克拉底撞见了阿弗洛狄特的偷情的故事。那为了保护母亲的名节呢，阿弗洛狄特的儿子爱神厄洛斯，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就给了沉默之神哈伯克拉底一支玫瑰，请他来保守秘密。那么这就是在玫瑰花下守口如瓶这样的说法的由来。
在欧洲的中世纪啊，一个悬挂在议会大厅天花板上的玫瑰呢，同样是用于警示所有在场的人要保守会议的秘密。16世纪英国的亨利八世用一朵巨大的都铎玫瑰花呢，是覆盖了私人密室的天花板，那里的秘密可都是国家机密级别的。
是的，
那一直到现在啊，英国的苏格兰地方政府在进行不能够被记录下来的秘密会议时呢，也会用在玫瑰花下这个暗语来表示。
是的，那在很多的欧洲的一些宴会厅啊，还有会议室以及酒店餐厅，这天花板上呢常常会刻有或者画有这个玫瑰花，用来提醒与会者要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如果是做客的时候看到主人家的桌子上方画有玫瑰，这就意味着说啊，我们今天在吃饭的席间所谈的一切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千万不能外泄。
对，绝对不是那个主人要跟你表白啊。
对，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哎，
最后再来说一下，在伊朗啊，这玫瑰又有不一样的意思了。
对，
玫瑰在伊朗呢是被视为天地间神圣的花卉之一，它呢是有神的色彩。大马士革玫瑰也是伊朗的国花。古伊朗历的4月19号呢，还是传统的制作玫瑰水的节日。在伊朗的田间和草地上，河水和泉水间啊，每一处都弥漫着玫瑰的芳香。
是，那么伊朗的卡尚拥有850公顷的玫瑰种植园，每年呢可以采摘3000吨的玫瑰花。这些玫瑰花呢，能够制造出6000吨的优质玫瑰水。那采摘玫瑰和准备玫瑰水的工序呢，一般开始于每年的5月初，一直会持续到6月中旬。每到5月份的时候啊，这玫瑰花的香气呢会散溢在卡上的每个角落。玫瑰水呢也是除了石油和地毯之外，另一个让伊朗人非常引以自豪的产品。每年的5月份，卡上人呢还要举办盛大的玫瑰和玫瑰水节。
所以你看，玫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意思啊，也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
这个下次再说到玫瑰，您可得留个心眼，
是
不一定就象征着爱情。其实我觉得花呢，是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一笔非常非常美的财富啊。那说到这个世界上鲜花最多的地方呢，可能你不知道，它其实是在荷兰。
都说啊，这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座阿姆斯特丹。那作为荷兰的首都啊，阿姆斯特丹呢其实拥有太多的标签，不仅仅只有郁金香哈。它有穿梭不息的自行车，有四处纵横的水道和游船，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还有气味诡异的一些咖啡屋，游人如织的风月场所，还有芳香扑鼻的餐馆，随处呢都会响起古典旋律，就像是一个不停旋转的万花筒，幻射出令人目眩神迷的五彩的光景，白天到黑夜，周而复始，永不停歇。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去阿姆斯特丹来走走看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鲜花出口国啊，来到荷兰的首都，花市呢是必去的地方。而阿姆斯特丹的辛格花市呢，就属于那种不论天气怎么样，你只要经过就是心情开朗的代表。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水上花市，在运河沿岸一连排的船坞上，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盆栽、花种、干花都是一应俱全。
是，
当然了，主角呢肯定是国花郁金香，各种颜色争奇斗艳，清香扑鼻，是让人心情愉悦。
当然了，如果你想要价廉物美的话呢，你可以去艾诗曼鲜花拍卖市场去碰碰运气。这里的面积呢大得惊人，每天的拍卖活动呢从上午6点就开始了，一直会持续3个小时，一天可供交易的鲜花品种呢达到了5位数之巨。拍卖结束之后，这些花呢就立刻被送往了各家花店。所以啊，想要省点银子，那你得早起一点了。
其实呢，阿姆斯特丹啊，随处逛逛，你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形态各异的建筑。
哎，
这阿姆斯特丹普通的民居啊，就像是只有在童话世界里才能够见到的小房子，
是
披着5颜6色的外衣，屋顶呢被打造成了不同的形状啊，有阶梯型的，有人字形的，有扇贝形的等等，可爱极了。稍微留意一下，你会发现阿姆斯特丹民居的房门 都非常的小。
哦，
相传为什么造这么小呢？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啊，这阿姆斯特丹是按照房门大小来征税的。
哦，
啊，居民啊费尽心思把房门呢修窄，这样的话呢能够合理避税。
是啊，
这让人呢就不禁疑惑了，说搬家怎么搬啊？
就是啊，
你这么小个门怎么进出啊？
哎，
原来啊，每栋房屋的外墙呢都附有一个吊钩，搬家从来就不从房门走，而是直接空中作业。
哦，
这个很奇特。
没错，那如果呢你想对于一些别致的住宿体验呢有很多的兴趣的话呢，就不妨可以在刚才说到的船屋上住上一晚。在纵横交错的运河上呢，有着2000多家船屋，外观也是千姿百态，但是内饰都非常的舒服。通常啊，这里是艺术家和时髦年轻人的住所，等到华灯初上的时候，他们便会倒上一杯葡萄酒，坐在室外的沙发上，看着来来往往的游人，随着碧波荡漾的美景呢享受夜色，好不惬意。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总长呢超过了100公里，一共有1500座桥纵横其上。那么也许将来呢也会有更多的船坞出现，我们的选择范围就更广一些。
而说到美食啊，阿姆斯特丹又被誉为是欧洲北方的威尼斯，
是
啊，这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海鲜自然是不必多说，优越的地理位置呢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各类丰富海产品的供应。不管你走进哪一家的餐馆呢，他们都会自豪地推荐腌生飞鱼。
嗯
啊，这和鲱鱼罐头不一样，
是
不臭。
哎，
这是阿姆斯特丹标志性的食物。那由于阿姆斯特丹呢是一座移民城市，所以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其他的美食在这里也都有，什么薯条啊、豌豆浓汤啊、米粉啊、土耳其烤肉等等，是一应俱全。当然了，你还可以去市场采购新鲜的食材，回到住处大展厨艺，
嗯，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的，如果呢你是一个博物馆迷，那你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老鼠掉进米缸里了。只需要办一张通卡，就可以随意的进入阿姆斯特丹全市的40多家博物馆，邂逅100多万件的艺术珍品，其中呢就有伦勃朗、鲁本斯和梵高的大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立博物馆，那经过无数次的修建啊，这座迷宫般的博物馆呢现在已经分成了5个部分。绘画馆和雕塑馆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因为它涵盖了荷兰黄金时代的大部分作品。近来呢，国立博物馆又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馆藏作品呢都上传到它的官网，供艺术爱好者呢能够下载高清大图来欣赏，或者可以临摹进行二次创作。即便你没有这个机会去的话，也可以在网上看啊。
嗯，
那么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呢也是绝无仅有的孤立，不得不感叹说阿姆斯特丹拥有这样的大气和自由的精神。
其实啊，在阿姆斯特丹走街串巷呢是一种乐趣啊，不过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得走得慢一点，
嗯，
用你的双眼去留意一片独一无二的别致风景，用你的内心去感受这里自由包容的独特气质，这可能就是去阿姆斯特丹旅游最大的吸引点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行走世界，我是贾云，
我是一轮，
我们下期再见。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eel les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And maybe it's all part of a plan. Well, I'll just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mistake. Right where we are.